今天早晨我们要讲一个题目叫做平安，请我们读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，我们读二十七节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十七节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找到圣经，我们一同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十七节，我们一同读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好，我们再读约翰福音十六章，第十六章，我们读三十三节。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。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我们再读哥罗西书第四章，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五节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激的心。这里几处圣经主说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字，他说我的平安，他又说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主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对我们说，我把我的平安留下来给你，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世人都在寻找平安，无论是基督徒或者是不信主的人都在寻找平安。所以你看他们寻找平安有各式各样寻找平安的方法，一般来讲最普通的方法，什么叫平安？世人所说的平安，什么叫平安？平安就是我们的安全感。弟兄姊妹们，一般世人所说的平安全感建立在什么事情上面？建立在物质上面，建立在可摸可触的事情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很多人觉得非常稀奇，我们看了，在信徒人看了觉得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，好像人一生的劳苦为了要得到一个平安的感觉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有些时候我们想想，我们不大明白人到底在做什么。中国人说养儿就怎样防老，对不对？积谷防饥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们，所以人一生的工作都是为了防老防饥，都是一个消极目的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不是在从前那个是农业的社会的时代，我们不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，但是思想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。人所努力的是为了得到一个安全感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安全感最好的办法、最积极的表现就是有钱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好些人我们在这看，他们拼命孜孜业业努力，拼命积攒钱财，为了什么？为了要叫他们退休以后生活好一点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件非常稀奇的事情？为什么要叫退休以后生活好一点呢？因为退休以后没有保障，除了自己保护自己外，没有再其他的保障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人所做的安全感建立在他看得见的事情上面，金钱成了他的保障，金钱成了他的平安，所以无怪乎有人有金钱上的损失就立刻不平安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世人所寻找的平安。那么有些人，我们还年轻，常常我们看 TV 上面广告，那有儿子对妈妈说，哎呀妈妈，你的钱这么多放在银行里真的没有价值，不如我去投资啊，将来替你赚钱。那个妈妈说，儿子啊，我已经不能再有失败了，如果损失再没有钱把它赚回来了，是不是 TV 上广告都这样？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年轻的人他不怕损失，因为他有机会还要得到他自己的财富，所以他对于平安的感觉，他有些不建立在金钱上面，他的平安建立在好的工作上面。若是工作很好，很平安。有一天工作没有了呢？亲爱的朋友们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所做的平安是什么？都是可看得见的，都是可得着的。有人以为健康是平安，青年人不大觉得健康就是平安的保证。老年的时候，哎呀，前两天我看到 TV 上新闻说什么？他说好多人在这边被保险公司骗的，那些推销健康保险的人都不是好事啊，他到处卖保险为了他自己利益，但是很多不需要的保险要给老年人去买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么多人买的原因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有些人平安他因为觉得他对于这件事情有控制的权利，他有办法掌握的那个局面，所以他觉得非 非常平安，他的能力是他平安的基础。有些人他们寻找心灵上的平安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好多人他们去各个地方礼拜或者敬拜神，或者他们寻找各样宗教的事情，需要他们里面要一个平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以为什么人给他们安全平安的情景，无论出门也好，坐车也好，需要一个平安。那天我在这里碰见一个派过来的人，啊，他看见我出门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妈妈呀，有一天到偶像庙里拿一个东西，你看这什么东西？”我一看，哎，不晓得我是个信主的人，正好跟他传福音。他没有平安。好多人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，代表各种各样凭据要得到平安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平安。我们对于我们所要发生事情不晓得，对于在我们身上所要领导的一点都不晓得，所以我们没有平安的感觉。弟兄姊妹们，主说世人的平安，世人的平安就是这样，他们建立在一种空虚的安全感上，以为有了这个安全感就平安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要以为世人愚昧，神让你一样愚昧。世人他把平安建立在外面所看得见的事物上面，所以有一天外面的事物倒了，非常错，一点没有平安。弟兄姊妹们，主所说的平安，我们如果回想那一天晚上，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晚上，他对门徒们传讲他心里的事情，他说：“你们要喜乐。”他说：“你们要平安。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，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。”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我们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要问主耶稣啊，你自己立刻要被卖于人了，你对我们所看的卖人卖。他说他主耶稣对他们说，看啊，卖我的人，他说与他亲嘴。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知道自己要被卖，而他里面充满了平安的感觉。这一个叫做耶稣的平安，这个平安是我们需要认识，这个平安需要我们明白，主也把这个平安给我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是主的门徒，跟随主三年半，我们就懂得主说我的平安是什么平安。主耶稣说：“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。”我想当时那些门徒们一定心里非常羡慕，为什么？他们跟随主耶稣三年半，而主所做的事情，在这个三年半里面，他所行在门徒们面前的事情，表现给门徒们看的，门徒们看见的，所以他们知道在主的身上有一种平安，他们所没有。那一天，当风和海起了大浪之后，那一些门徒说：“夫子，我们伤病了，最不平安就病都没有了。”但是主耶稣呢，在船舱里面躺卧，在那里睡觉。他对门徒们说：“你们这些小心人。”他就起来，试着风海，风和海就立刻平静，大大的平静。It is well with my soul， 我的魂可以没有惊恐，因为任何的风浪，主都为我们平静。各位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的表现，那一天他在拿撒勒起来讲道，讲完道以后，他们把他要推到山岩上，把他推下去，主耶稣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，没有受任何的危险。而他到了那个路上面，他有一次在被人弃绝，他被人弃绝的时候，他一样持守他的平安。有一天他在波塞大，他在格拉逊那些地方，哦，在加百农那里又被人赶出去。弟兄姊妹们，他回到旷野的那里，一边走路，一边他心里欢乐起来，他就向着父神祷告说：“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”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有的平安是人所夺不去，是外面的环境所摇不倒，而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安危而受影响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叫主耶稣的平安呢。主耶稣对他们门徒们说：“传道、赶鬼、到处医治病人。”他一句话，那个能力把鬼赶出去。那个妇人，好多妇人受了医治。有一个妇人患了12年血漏，主对他说：“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”弟兄姊妹，主的话有爱的一个力量。而他把平安一直赐给人，而主耶稣对门徒们说，叫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，马太福音第10章里面说：“你们到了哪一人家里，
就要为他求平安。若这个人配得平安，你所求的平安就归给他；若是他不配得平安，你所求的平安就归给你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主讲的平安是个真的东西，主讲的平安是有一个力量在里面，主讲的平安的的确确能够运用的，不像世人所说的平安。世人所说的平安看起来实在，却是虚空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不要被我们的眼睛所欺骗的。我们看这些事物，哦，这个会堂在这里，我们坐在这里不平安，谁告诉你的？若是房子倒下来，我们都不平安的。弟兄姊妹们，看不见的是真的平安，主在我们里面是真的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要把这个平安赐给你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如果读圣经，你一直读，你会发现主所说的话每一句话带着真实力量，因为他自己有行动的保证。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说他有一个平安世人都不能夺取。什么叫平安？什么叫平安？究竟什么叫平安？圣经里讲平安这个字的时候，讲到和谐。和谐，什么叫平安？我们与事物和谐，我们与人和谐，我们与神和谐，这个和谐叫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从这个眼光我们再来看主的平安，我们就找到主耶稣平安的原因是什么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主耶稣的平安为什么来？因为他与他的父有最甜美最温和的交通，所以他有平安。现在我们明白，主耶稣的平安不是一个感觉的问题，而是一个事实。他与父原为一，就是我与父原为一。所以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主说，父比万有都大，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父的手里面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刚才我们讲的什么叫平安，安全感，最大的安全感在主耶稣身上。因为他知道谁掌管万有，他知道他的父掌管万有。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父亲是个有权柄的人呢，我们多一点平安的感觉。若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父亲是个有钱的人呢，我们多一点温和的感觉，是不是？世人都是这样。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的父神掌管万有，主耶稣权柄从神来的，他一直活在神的同在里面，所以他有极大、极宝贵、极确定的平安，他的平安没有人能够夺取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这叫做与父神和谐。所以那天晚上，当主对门徒们说：“哦，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平安，不像是所赐的平安。”那么弟兄姊妹们，门徒们如果听懂这句话，他们会极其羡慕。奇怪，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读到说彼得门徒说：“主啊，把这个平安给我们。”不太平安。相反的，主耶稣所说的平安，他们没有得着。当主被卖钉十字架之后，他们就躲起来，他们环境改变，保护他们主不在，他们没有平安了。结果他们就门窗都关起来，怕犹太人，他们不敢聚会，没有。所以主向他们显现，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知不知道“平安”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差不多每一本书都出现过，这一本书没有。差不多新约二十七卷里面每一本书里面都讲到平安，赐平安的神亲自与你们同在，保罗说的。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归给你们，保罗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平安这件事情，神把他的平安，主耶稣把他的平安赐给我，主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平安赐给我。记不记得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，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他降生的时候，那些牧羊人在旷野里面牧羊，就看见一对天使天君在那赞美。他们赞美什么？至高之处，荣耀归给神，在地上呢，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的恩典
主耶稣的工作要把他的平安赐给我。从他降生就是这样，他来到地上，充满了神的平安，叫人看见什么叫平安，叫人知道明白什么叫平安。那个弟兄姊妹们，不要说这是一件小的事情，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，叫我们认识什么叫神的平安，然后我们才会羡慕。我自己信主以前遇见一些基督徒，我最稀奇，那一些基督徒真是有平安啊！怎么样平安？他们在考试的时候有平安的、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这些小事啊！我现在晚上做梦，有时梦见做噩梦，梦见哎呀考试，吓醒了，没有平安的，真是没有平安的。这里很多学生们啊，看雷姊妹带领学生的，没有平安的，真是没有平安的。工作的人没有工作的，他没有平安；学生要考试，真是不平安的。那么那些基督徒他们有平安，哎呀，我看了极其羡慕。为什么？他们知道无论哪一件事情，神掌握他们，神在他们手中，他们在神手中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事情虽然是很小，在生活上看得见的，引起我们里面的饥渴，引起我们里面的渴慕，我们就羡慕神所给我们的平安。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你看，一路行。一路表现，把平安带给那些需要的人，把那些带给受压制的人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言呢、啊，告诉他们大好的信息，把平安分给他。弟兄姊妹们，平安的使者 ，the peacemaker， 在约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就说，第五章里面就说，使人得平安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因为神儿子的工作就是叫人得平安，而这个平安不是一个感觉上的平安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明白什么叫福音，什么叫救恩。我们光说我们没有平安，这不是福音。现在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平安了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就了平安。那里翻作和睦，和睦就是平安。成就了平安，已经把平安成就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刚才说过什么叫平安，和谐叫做平安。我们永远不会一生和谐的，我们怎么会有神的平安？我们不会有的。我们所想的事情跟说神学所讲的都不是一样，不会跟神和谐，所以也没有平安。我们这个犯罪的人，在我们里面一直有犯罪的思想，一直有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一直不能顺服神的旨意，不会和神有平安。主耶稣来临，他成就了平安，他在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旧约里面你们记得吗？有一个祭叫做平安祭，对不对？哎，弟兄姊妹身体不太熟，但平安祭一定知道的。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求平安，他们就带着他们的祭牲，带着他们的祭物到耶路撒冷去，到了祭司的面前，在圣殿里面，他们就请祭司杀那个祭物，然后把血倒在地上，然后把这个祭牲烧在坛上面，他们献了平安祭，他们里面有平安的。这是旧约的做法。但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旧约的做法说到什么？旧约的做法里面说到，我们自己不能有平安，我们需要靠一个祭牲来到神的面前，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不义，然后我们可以和神和谐。这一个祭物叫做平安祭牲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是我们的平安祭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，洗净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的不义，叫我们能与神和好，这叫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里面没有平安之后，许多人不肯一步步深深的追究，不肯深深追究，所以不知道不平安的原因是什么。因为我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我要积攒钱财，钱财不够还买房地产，房地产就有平安吗？等到你贬值时，房地产都不能吃，对不对？一点平安都没有。哎呀，这些日子好多人说，哎呀，那就要地震了，要堆积很多货物或者这个食物在你的在你车房里，在你房子里啊，免得地震的时候你不能，你有东西吃啊。那么我问你，如果地震正好震在那里呢，你所有食物都埋在沙土里，你吃什么？一样没有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人不能追究他自己为什么没有平安的原因，所以他不发现这个平安最不平安的原因是什么。
担的原因，你仔细追看，我们怕生病，所以没有平安。生病为什么？生病因为会死，死了怎样？那么我告诉你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按着定律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即有审判。你要怕这个，所以你没有平安。你也许不承认呢，也许你不肯承认你怕死了，因为怕死太懦弱，对不对？但是每一个人都怕死。说不怕死的人，因为死没有临到他的身上，死有什么好怕的呢？如果死后没有审判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死了就一了百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因为有审判，所以我们里面不知不觉、不晓得为什么有个惧怕的感觉，没有。那么，如果没有审判，没有什么好怕，所以也没有不平安的问题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如果你敢这样想，一步不退。你知道你不平安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们得罪神，我们不能见神的面，我们必须承认圣经上说我们是罪人，是真的罪人。我们里面充满的是许多的罪恶，而我们不能向着人交账，不能向着神交账，所以我们不平安。在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有福音来临，好的信息，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还了所有的罪债，我们可以和神和解了，我们可以和神有平安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若是有一个人是你的对头啊，这个人是个黑社会的势力，有黑社会势力的人，你吓都吓死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怎么没有想到你和神没有平安的时候，神是你的对头？你怎么不害怕病？但是亲爱的朋友们，主耶稣为我们死，不是我说我们和神对头啊，圣经里讲的，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是和神为仇为敌的，不是我讲的，神说我们是他的仇敌啊。你有平安吗？不可能。但亲爱的朋友们，当我们信了主以后，主已经为我们成就平安，所以我们和神当中有平安。一部说刚才我们也读啊，一部说第二章就说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就灭了这个冤仇啊，叫我们与神和好，从此就成就了这个平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讲这些要叫我们知道，福音告诉我们说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，路加福音第二章，把我们的脚啊，第一章，把我们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的工作和救恩是为了引我们进入平安的门户，要叫我们得，从此以后我们和神和解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这些话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知道，已经相信，但是我刚才说我们基督徒信的时候还是非常的犹豫。什么叫平安？什么叫平安？什么叫平安？好多说我们说的平安，哎呀，现在我要换工作了，祷告主给我平安。好多时候现在我要做一个什么特别的事情，不晓得主是不是这样要我这样做，所以我祷告主给我平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如何执着平安，是得救以后每个人需要知道。这里有三件事情，三句圣经我们知道。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。刚才我们读的哥罗西书第四章十五节说，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的心里做主。然后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要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弟兄姊妹，这三件事情一件都不可以少。若是我们要得平安，不是仅仅明白说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就有平安，是许多基督徒明白这一点，他们有救恩，有永远得救的把握，这个平安，但每天生活仍然没有平安。一面我们得救了，得的永远平安，一面没有办法持守那个平安。神的意思不是这样，神叫我们持守平安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什么叫平安？刚才我们说过自动提报，刚才我们说过安全感。什么叫基督在我们心，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？什么叫顺服圣灵，就是生命平安？这个就是自动警报系统，你晓得吧？当我们违背神的时候， 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，里面有个感觉就是不平安。这一个引领我们就是警报性，告诉我们 something wrong， 有些事情不对。什么叫平安？我们一再说，和神当中和谐叫做平安，和神当中和谐叫做平安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不行在主的旨意里面，你里面没有和神和谐的感觉，你不平安。每一个信主的人，圣灵都在他的里面，圣灵都在他里面有很多的工作，头一层的工作叫做叫他明白什么叫平安。那么，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平安？我说不出来。你祷告主，你刚刚进主的时候，你把你的罪担卸在主的面前，你得了一个喜乐，得了一个满足，得了一个能力，这个叫平安，里面非常舒畅，非常喜乐，叫做平安。那么你怎么样去做平安？什么时候圣灵在你里面觉得给你膏油，给你生命，给你恩典，这样你就是对的。因为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。另外一面呢，要让平安在我的心里做主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在这边走，一面走一面里面觉得不对的，平安不在里面做主，那我就消极。这是一个消极的防卫。神所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人平安的感觉，是我们一个消极的。因为我们从平安得救入了平安的门呢，现在走一路走，主把平安为我，用他的平安来保护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一直持守主给我们圣灵的感觉，一直持守平安的感觉，底下说什么？平安要保守我们，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要给我们，保守我们，叫我们 要保守我们的心怀和能力。你把很多的形容词去掉，什么保守我们能力啊？什么是保守的力量？平安是保守的力量。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，如果我们会保守平安的感觉，平安就保守我们，要看见这件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再说，当我们信主之后，主把这个平安给我们，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赦免，为我们洗净了罪，我们是和神当中和谐的人。现在如果我们持守这个平安，让这个平安来保守我们，我们就发现在许多事情上面平安维持了。我再说啊，假如你注意你里面的平安，神在外面也会保守我们，神在我们心里面也做了我们的防卫，保守我们的心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多的事情还没有问题之前，我们里面先出问题，不应该问题发生。那个地方不能去的哈，走到街口已经里面不平安了，还一直要去，去了出事情，对不对？好多基督徒见证就是这样。若是我们活在神的同在里面，一直持守平安，我们连不平安事情都不会碰到，我们根本不晓得主已经保守了我们。若不是事后看见，我们根本不晓得。有一天早晨，我开车从这边去飞机场，走到劳恩迪士那里的时候，那个我们很熟啊，一直开，常常开，常常开，从来不会迷走错路的。结果那天一面和主交通，一面和主交通，非常干净的走错路了，这多稀奇！哎，心里面很平安，非常平安。我们赶时间呢，真的很稀奇。里面有个大的平安，说不出来为什么。结果错了就错了吧，回来就走。等到再回去走过的，看见。原来如果我没有从那个路出去的话，前面发生车祸，一个车子三这个那个大的卡车，两节的卡车倒在地上。哎呀，刚刚有好多人都停下来，警察刚刚来，三一大步的，我的时间绝对赶不上。很稀奇，就是一错出去的时候，主的平安保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给你，不是世人所赐的，因为主说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心怀意念，我们住在主里面，这个平安有力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好，这些事情到事后发现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证明说主的平安保守我们。好多时候啊，可怜的基督徒的反经历的反面，不平安，结果出事了。好多人说：“哎呀，你看，我就知道要出事，里面就一直扑扑扑跳，还……哎，你 看，果然出事了吧？果然出事了吧？
啊，有些基督徒很迷信啊，有些不信徒也迷信啊，对不对？左眼皮跳不吉利了，什么什么什么，不是这个。但是如果你里面已经不平安了，一定有什么事情不对。主在这正在借着他的平安向我们说话，叫我们明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要你们做个敏感的人，也不是要你做一个迷信的人，不是。因为这里有圣经上的恩典，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，你知道吗？若是我们真正接受主耶稣后，主的平安是活的，它是有灵的，主的平安在里面是活动的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说
信主的人平安的经历是非常要紧的。我里面有真主，没有人能够动摇我们的信心。
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真正我们若活在主内，我们经历主的平安，充满喜乐，我们里面充满喜乐。
因为主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在我的里面你们有平安。你们可以放心，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事，
主没有欺骗。
当我们经历主的同在，当我们经历主的能力，有平安的力量，非常安静，何等稳定，一切事情都不能扰人。
那么弟兄姊妹，主耶稣自己在地上，刚才我们说过安全伞，
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他，
但主耶稣呢，在地上没有拯救。
路加福音里面记载，一路传道，一路侍奉，几个妇女啊，几个寡妇用他们自己财物养活主耶稣，这是充满了平安，从来没有为自己准备缺少什么，从来没有为自己准备什么。他也教导他的门徒，因为父神有丰富的供应。
我弟兄姊妹们，不要以为这些事情跟我们生活不发生关系。
我们如果注意这些世上的事情，里面就失掉真理。如果我们一直注意外面物质的需要，而忽略里面灵里面的感觉，我们感觉就不会强壮。
那么弟兄姊妹们，
基督徒信主，神把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，一个新的感觉放在我们里面，属灵的感觉放在我们里面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只问主在我们里面平安不平安，不平安的事情不做。
那么好多基督徒得救以后也是这样，他们一刚开始得救的时候就问说：“周弟兄，我们现在信主了，怎么做基督徒啊？有没有很多社交诫命？要不要守十诫？要不要说什么？”这是我们宗教的思想，但是真正来讲，都不需要。若是我们里面注意和主的交通和神当中的和谐，其他一切事情都好。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会教导，在平安之上面会教导，而这个教导用他平安来教导。他若是在我们里面和神当中和解，有些事情我们想做，而我们也以为动机非常好的，可是正当我们要做或者打算做的那个不平安，说不上来为什么。那么弟兄们要很小心，也许你从来没有想到我去大峡谷玩可不可以，你最好祷告，若是里面有不平安的感觉，你最好不要。我不知道神为什么不要你去，但是我知道神不要你。
弟兄姊妹们，好多事情我们做的时候，这个生意可不可以做啊？祷告有没有？
若是没有没关系，这也好不要。我不知道神为什么不要你做，但是我知道他不要你。
弟兄姊妹们，这些感觉我们心里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人都有，平安或者不平安也有。
若是我们不尊重神的平安在里面做主，神就不能做主，神不能做主，我们就没有平安，我们和神不合体，我们就没有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
不是叫我们因为害怕神的缘故不平安，是为了神要把平安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必须顺服里面平安的感觉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观念来，
神是何等慈爱，何等良善，充满了恩典，又有丰富的怜悯。但是我们如果和神不是在一个和谐的状况里面，神不能把他平安赐给我们。这 这就是主对那些门徒们说的，你们到一个人家里为他求平安，他若不配得平安，你所求的平安归给你们自己。弟兄姊妹们，因为这一些人接待侍奉主的人之后，如果他们里面自己没有和神和谐的光景，神所赐的平安不能临到他们身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这一原则我们也得求，我们可以求平安，但有些时候主说不配得平安。有些时候我们为了别人求平安，我们自己充满平安，求的人没有得到平安，为他求的人并没有得到平安。为什么有人会得平安，有人不得？因为他和神当中的关系是不是在平安的状况里面。当我们和神和谐时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捞走我们的心怀意念，出人意外。弟兄姊妹，若是你注意这方面的事情，你就许许多多得平安的感觉，许许多多得平安的经历。神的平安是我们所可以经历的。主耶稣的平安，如何能在神面前有那样的平安，我们依然可以这样。无论外面遭遇什么祸患，无论外面遭遇什么风浪，主的平安在我们，我们充满了主的平安，
我们有把平安
作为平安的使者。